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石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24日，连日鏖战的一团已经损失很大，兵力仅存2个营。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命令2团接替1团，继续对罗塘实施攻击。荣誉第一师将炮兵观察所推进到从日军手里夺取的第1线高地上，然后集中起所有的重炮及13毫米以上的火炮，猛轰罗塘高地。团长汪波命令1营官兵组成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向罗塘高地发起冲锋。我军排长余国强中弹负伤，卧在血泊中坚持指挥战斗。后见另一名排长陆锦清率队前来增援，勇气倍增，手持大刀一柄，振臂高呼：“兄弟们，杀呀！”与陆排长并肩率先冲锋，奋力劈开敌阵前沿的铁丝网，后续官兵一拥而上，突入敌阵，与敌展开激烈肉搏。我军另一连指导员李高音，在其连排长相继负伤后，自动督率全连官兵向敌突击，最后壮烈殉国。
日本战史对此战，日军将罗塘高地称为田村山，其因罗塘守军中队长名叫田村能康，有惨烈的描述。在我左翼的据点田村山方面，薄暮中，重庆军在大炮集中轰击掩护下，1000数百人步步包围靠近。下午8时左右，在一阵纷乱的手榴弹的掩护下突入我方阵地，守军也以手榴弹还击，但很快就弹尽，敌我进入混战状态，展开了壮烈的白刃战。混战中，第5中队长田村能康中尉首先战死，接着第1中队长破田广一大尉也失去了双眼，剩下的38人用尽全力前后左右应战，但寡不敌众，终于一个个倒下，山顶被敌人占据，最后一族不剩，全部战没。
此时向昆仑关增援的中村支队经过拼死突击，终于抵达九塘。但是刚刚抵达九塘的中村正雄再次中弹，这一次子弹贯穿了他的腹部。卫生队在九塘附近的一间民房内为他实施紧急手术，手术刚开始，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就落了下来。炮弹是荣誉第一师3团打来的，第3团奉命迂回九塘，团长郑廷吉发现九塘公路边的草地上有日军军官在集合讲话，于是命令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向日军开火，炮弹落在正在实施手术的民房屋顶上。 执刀进行手术的军医马上以胳膊和身子盖住打开的腹部。到1/25日5时18分，中村少将终于死去。
中村正雄，日本石川县人，191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5期步兵科，1936年任日本陆军第12师团参谋长，在中国东北地区与抗日联军作战。1938年回国，任参谋本部通信课课长。1939年3月晋升为陆军少将，出任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
就在日军因中村正雄的死茫然无措时，昆仑关上空出现了中国战机。中国战机刚一出现的时候，日军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来空投了，急忙在地面上铺设对空联络板，但是即刻数架中国轰炸机俯冲而下，由于有对空联络板的指引，投下的炸弹全部命中目标，日军伤亡惨重。中国空军尽管没有强大的力量支援地面作战，但还是尽力派出了战机飞到昆仑关上空轰炸和扫射。广西空军没有几架战机，由广西航校飞行教导队改编的中国空军第32驱逐机大队能够参战的飞机仅有2架，但是副大队长陈瑞田和中队长韦宜清还是应昆仑关前线指挥部的请求驾机前往助战。他们知道只要飞到那里，让地面苦战的官兵看见，就是死了也值得。在昆仑关上空，两个人驾驶的战机遭到大批日机的围攻，相继中弹起火。陈瑞田副大队长迫降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人已经昏迷，面部被严重灼伤。因为他是从美国志愿回国参战的华侨，后被送回美国治疗。韦宜清的座机中弹后坠落，机毁人亡。地面上的中国官兵拼死抢回遗骸，并派专人护送回柳州，柳州居民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
12月25日夜，日军第21联队第二中队在中队长足利半一的率领下，终于冲进昆仑关日军固守的阵地，并带来了机枪子弹6万发、步枪子弹4万发。几近绝望的三木部队犹如绝境逢生。
26日和27日，由于连战数天，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昆仑关第一线的战斗趋于缓和。
但是日军依旧在向昆仑关顽强地增援，由南宁向昆仑关增援的台湾混成旅团第2联队突破中国军队第99军第92师的阻击，2000名日军进至昆仑关之后，向411高地发起猛烈的反击，并夺取了该高地。另一部日军也突破了新编第22师的阻击，开始向6堂、7堂与8堂之间渗入。第42联队长坂部队用了6天的时间推进到了9堂。
29日，杜聿明的第5军以全力向昆仑关发起猛攻，荣誉第1师1团攻击411高地，曾几度冲上主峰，又被日军反击下来。双方在主峰两侧反复肉搏，形成拉锯状态。昆仑关东北的界首高地是支撑昆仑关主阵地的重要据点，山势陡峭，高地的东西两侧都可俯瞰昆仑关，拿不下来中国军队就无法立足。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在争夺界首高地的战斗中受挫，杜聿明命令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将3团正厅级部调归戴安澜指挥，说拿不下界首高地，军法论处。 郑团长在接受任务后表示，如果还拿不下高地，不用军长杀头，我自己自杀。荣誉第一十三团官兵冒着日军的火力网向陡峭的山头顽强攻击，数批爆破日军火力点的爆破手相继阵亡，该团九个步兵连中的七名连长阵亡。天色暗下来时，郑廷吉团长组织起一支敢死队，敢死队分组悄悄向山上爬，埋伏在日军阵地的前面。当主力部队重新组织进攻时，敢死队队员一跃而起，跳进日军的战壕。残酷的肉搏战持续了三个小时，主力终于冲上了高地。界守高地的日军守军由第四十二联队、第五、第七两个中队的官兵混杂而成，但是加起来兵力不足一个混成小队。这些日军在这里死守了十二天，全部战死后，高地终于被中国军队占领。界守高地的失去，使昆仑关的日军失去了支撑屏障。
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救亡图存，民族觉醒。
您正在收听的是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
三十日，杜聿明命令新编第二十二师超越第二零零师，向昆仑关主阵地冲击。三十一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官兵冲上昆仑关，日军残敌退往九塘。
此时，日军与荣誉第一师一团在昆仑关西南面的四一一高地的拉锯战仍在继续。昆仑关失守后，日军为掩护撤退，协同航空兵向四一一高地实施猛烈反攻。荣誉第一师一团死守高地和附近的几个山头不退，残酷的拉锯战中，一连连长张贤顺、三连连长刘世昌和六连连长荣开先后阵亡，五连连长王延安双腿被打断，身负重伤，士兵伤亡更为惨重，每个连队已经不足二十人。当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再次猛攻四一一高地时，师长郑洞国把全师最后的预备队二团一部派了上去。此时的二团苦战通宵后仅存官兵不足三百人，日军调来毒气部队，中国官兵中毒者甚多，二团团长请求撤退，郑洞国严厉地说，丢了阵地就砍他的头。郑洞国把荣誉第一师师部特务连和传令兵、伙夫等勤杂人员集中起来，共有一百八十多人，组成了最后的突击队。这支杂牌突击队绕到日军阵地的背后，突然大喊着发起冲锋，二团团长也同时率领残存的官兵奋力冲锋，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彻底崩溃，仓皇奔逃，四一一高地最终得以稳固。郑洞国师长和舒世存参谋长爬上了四一一高地，双目所及，但见主峰及附近各山头上弹坑累累，子弹壳、炮弹壳、手榴弹木柄、破损的枪械比比皆是，草地树木悉被焚烧，无一块完好之地。双方许多阵亡官兵的尸体散卧其间。高地北侧是我军最后据守的阵地，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棱线两侧敌我死伤整齐，双方阵亡官兵交错卧在血泊中，即无法插足。沿着高地北侧前行，仅几公尺距离内，我军阵亡将士的遗体 就有近百具。据汪团长介绍啊，这些烈士是在向敌人反冲击时先后倒下的。有不少烈士虽然已经停止了呼吸，但是还怒目圆睁，身躯保持着向敌冲杀投弹的姿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大个子士兵，他的左腿已经断了，身上几处弹伤刀痕，军衣浸满了紫褐色的血迹，但是一双粗壮的大手却死死地钳住了一个日军士兵的喉咙，将其压在身下。显然这位烈士是负伤之后又与敌人肉搏牺牲的。目睹此悲壮的情景，连我这个久经战场的军人也不禁落下了热泪。
没人知道郑师长所说的那个大个子士兵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他年龄几许，家乡何处，只有那双粗壮的大手或许能够表明他曾是一个在田间辛苦劳作的青年农民。
昆仑关一战是抗战中国首次赢得的对日攻坚作战的胜利，为此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五军负伤官兵11100人，阵亡官兵约5600人，失踪士兵约800人，第66军及第99军负伤官兵约6200人，阵亡官兵5079人，失踪士兵约560人。
日本陆军第5师团也遭受了沉重打击，仅1939年12月18日至1940年1月6日，在九塘附近的作战中，日军参战2851人。死伤1131人，伤亡率已高达40%。
中国军队攻占昆仑关后，在九塘与八塘之间与日军形成对峙。
此时，日本第21军正以第18、第104师团在广东北部作战，目标是中国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的韶关。由于广西的第5师团吃紧，安藤立即决定把兵力集中到广西方向。中国军队攻占昆仑关不久，1940年1月13日前后，日军第18师团和禁卫旅团分别抵达南宁以南以及七塘附近，这使得日军在桂南的兵力达到7万人之多。日军制定了反攻昆仑关的计划，以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向昆仑关反攻，第18师团和禁卫旅团迂回宾阳，切断昆仑关一带中国军队的补给线和退路。
中国方面仍旧在准备攻占南宁，为此调集的部队达150000人。
26日，日军开始反攻。
此时中国军队调集的后续部队还有8个师尚未到达指定地点，在日军强大的攻击面前，中国军队陷入混乱。
2月2日，南宁以东的宾阳陷落。3日，日军再占昆仑关。8日，南宁以北的武鸣陷落。
尽管日军兵力强大，但是战线太长，后方空虚，自9日开始不得不尽量收缩。中国军队跟踪推进，又把昆仑关夺了回来，并与日军在七塘与八塘之间再次形成对峙。
为了巩固南宁，2月9日，日军大本营撤销了陆军第21军编制，组成华南方面军，统辖两广南部的日军。日军第5师团、禁卫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被混编成第22军，负责防护南宁。
桂南会战开始之时，中国方面没能预料日军在钦州湾登陆，导致那里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会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的援军1个月后才陆续抵达战场，导致南宁轻易落入日军之手。 随后中国军队为夺取昆仑关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是中国最高统帅部在战略上的一大失误。
战后蒋介石承担了责任，自湘北会战后，我已呈主动地位，曾于南粤会议说过，我当时判断敌人绝不攻南宁，因此将桂南部队调粤西江，而将西江部队移粤北，此当然我负责任，我很惭愧，故北海防务松懈。孙子所谓无事其不来，是我有所备也，失去了此原则，故而判断错误，此为最大错误。
二十多天的昆仑关攻坚战，中国军队官兵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以极大的牺牲重创了日军第五师团，其胜利的意义绝不仅在于攻占要点，而在于在精神上挫伤了日军的士气，也让日军大本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仍有着坚强的抗战意志和足以对抗日军的作战力量。但是，中国方面反攻南宁的作战计划没能实现，特别是在日军第21军把广东方面的部队调至广西大举反攻昆仑关时，中国方面对此估计不足，没有命令广东的部队乘机猛击日军侧后，这不但再次暴露出中国最高统帅部在战略全局谋划上的弱点，也再次暴露出中国军队相互没有协同，只会各自为战，乃至只求自保的顽疾。实际上，日军大举反攻的行动都集中在昆仑关以东，高峰隘以西地区兵力空虚，如果中国第四战区趁虚大胆直取南宁，不但可以迅速削减日军对昆仑关的反攻，如果行动果敢坚决，还可以造成重占南宁之势。可惜第四战区将领不敢大胆作战，反应消极迟缓，致使战机令人遗憾地错失了。另外，日军迂回昆仑关侧后宾阳的行动，无论桂林行营还是第四战区都没有料到，致使日军突击部队如入无人之境，造成了正面部队虽仍在抵抗日军的进攻，但是后路已断，结果全盘陷入混乱。
蒋介石对此极度不满，随即宣布了一系列处分名单。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前来第四战区指导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叶兆扣押法办，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廷瑶，第三十六军军长姚纯，第六十六军军长陈济和第九十九军军长傅仲芳，以及第三十六军参谋长郭素，第四十九师师长李经一，第一六零师师长宋世台等，撤职查办。这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在历次会战中高级将领被处分人数最多的一次。
将领们接受的是处分，数万士兵付出的是生命。在南粤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告诉中国军队的将领们，横行无忌的日军已到不能安寝之时，中国的抗战一定要持久到世界大战结束，公理正气伸张之日，才能获得最后胜利。1939年即将过去，尽管战争还要持续相当漫长的时间，乃至要持续到世界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但抗战中国仍然要用最大的韧力和敌人拼下去，直至获得最后胜利。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Thank you.
了。